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10月20日，星期二，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将于星期二开始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他说，该地区几星期来的暴力活动危险的升级。启程之前，潘基文在向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发送的一段视频当中说，他理解以巴双方的不满和担忧，并敦促所有人反对恐怖和煽动活动。潘基文呼吁巴勒斯坦领导人以和平方式运用巴勒斯坦民众的力量，并且敦促巴勒斯坦年轻人，要求巴以领导人以及联合国推进政治解决进程。潘基文说，以色列要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不能够通过高墙、检查哨所和安全部队的强硬反应。他还说，以巴双方需要重新致力于实现两国解决方案。美国国务卿克里也计划本星期与以巴领导人举行会谈，以期缓和紧张局势。美国的网络安全公司克劳德斯特拉克 CrowdStrike 表示，就在中国政府同中国之间签署了新一轮网络安全协议，中国政府同意协助制止网络袭击的第二天，中方的黑客即试图侵入美国的科技和制药公司，窃取其商业机密。这家美国公司说，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主席习近平于9月25日签署了相关的协议之后的三个星期内，他们成功挫败了至少七次试图以网络途径侵入美国公司电脑的行动。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美中双方签署的这项协议，两国政府都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支持网络盗窃商业秘密，以此来推动国内的企业。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回答上述有关消息提问的时候说，奥巴马总统已经明确表示，在网络安全方面，美方不会仅仅是纸上谈兵，即不会仅仅是根据文字，而是会根据行动来评判中方。对于上述指控，中国外交部予以了否认，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并且打击任何形式的黑客行为，并称中方是网络入侵的受害者。贾斯汀·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在星期二举行的加拿大议会选举当中获全胜，他将成为加拿大的下届总理。加拿大广播公司说，自由党将赢得338个议席当中的180多席，即将卸任的哈珀总理的保守党将获得104个议席，而左翼新民主党将只获得36个议席。星期一的晚上，特鲁多在蒙特利尔向欢呼的支持者宣布赢得选举。他表示，选举结果证明积极正面的政治行动能够有所作为，并且希望志同道合的民众受到激励，共同努力。星期一晚上，哈珀在卡尔加里承认败选，并向特鲁多表示祝贺。近400名韩国人星期二抵达了朝鲜，参加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活动，其中大多数是老年人。这些韩国人乘坐的大巴跟随着挂着红十字会会旗的黑色轿车，在韩城城镇高城高度戒备的检查哨所稍事停留，然后越过重兵把守的边界，抵达举行团聚活动的朝鲜旅游胜地金刚山。韩国人携带着冬衣和现金作为送给北方亲人的礼物，团聚活动将于星期二结束。星期六，第二批约250名韩国人将抵达金刚山，这次团聚活动将持续三天。1950到1953的韩战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骨肉分离。自2000年举行的韩朝峰会以来，本星期举行的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活动是第20次。星期一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聚集在白宫南草坪上的数十名学生说，他们可能在未来20年中参加首次火星之旅，这是第二次在白宫举行的航天之夜活动。奥巴马总统招待了来自美国各地的学生、教师、宇航员、工程师和航天爱好者。奥巴马和与会者一道通过一架高倍望远镜观看夜空，并与美国的顶尖科学家们会面。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
大家好，我是 Cat。 杨林，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参加美国的高中派对。
I'm so excited to go to your party this weekend.
玩玩功夫游戏。
I'm playing kung fu video games.
聊聊戒烟有什么好办法，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大众情人。
大众情人，哦，这臭周杰伦。
哦，看来你还是周杰伦的歌迷呢。
没错，听他的歌又能看帅哥，又能学绕口令。
You're too funny, Cat. 不过在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binge drinking. Binge is spelled B-I-N-G-E, binge, and drinking, D-R-I-N-K-I-N-G, drinking.
Binge 是名词，放纵。Binge drinking 意思是狂饮、酗酒。欧洲的研究人员发现，
The more scenes of alcohol use teens watched on the big screen,the greater their risk of binge drinking.
对青少年来说，看电影中喝酒的剧情越多，自己出去暴饮买醉的可能性就越大。最近美国各地学校都在放春假。
Highway safety organizations warn that spring break binge drinking can lead to dangerous drivers on the road.
高速公路安全组织警告说，春假期间的暴饮可能会让路上出现马路杀手。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inge drinkingBinge drinking, binge drinking.
Remember that one time at our house party when you binged and ended up singing and dancing all night?
What? 你说我喝酒喝到在 party 上乱唱乱跳？才不是呢！你知道我酒量特别小的。 I only had one bottle of beer.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不过我记得那次忘了邀请我的好朋友 Sam 一起去，他还挺生气的。
Ooh, that's not good. Did you guys clear the air later?
We did. 幸好他通情达理。I invited her out for coffee and explained that I forgot to invite her only because I had too much work that week. 他也就没放在心上啦。
That's great. 在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就要来教你怎么跟别人 clear the air.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9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今天我想问问听众朋友，当你跟别人发生分歧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是装作没有事情发生，是自己生闷气，是就此跟朋友绝交，还是跟对方坐下来好好谈谈，努力解决分歧问题呢？如果你选择了最后一个解决方案 ,bingo,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教的习惯用语。
Clear the air. Clear is spelled C-L-E-A-R, and air, A-I-R. Clear the air.
Clear, 清除 air, 空气。连起来 to clear the air, 清除两个人间不愉快的气氛，其实就是消除隔阂的意思。每次我要是和朋友有什么不愉快，我都会这么做 ,clear the air, 坦诚地谈谈问题。其实你们会发现没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说到这儿，你是不是也有写电子邮件被误解的时候呢？下面的例子里，一个领导要告诉我们，如果下属误解了他的邮件，他会怎么做？让我们来听听看。
One of my assistants got really upset with me over an email I wrote her.She felt that I was criticizing her for not doing her job right, but my intent was to offer some helpful suggestions. I've invited her out for coffee this afternoon. I'd like to clear the air. I'm hoping to explain what I meant so that she doesn't feel upset anymore.
这段话是说，因为我写的一封电子邮件，我的一名助理很不高兴，他以为我是在批评他工作做得不好，但实际上我只是想给他提一些建议。我邀请他下午一起去喝咖啡，我想跟他消除隔阂，解释一下我真正的意思，希望他不要再难过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写 email 特别的小心。很多时候一个词，你写的是一个意思，别人看起来就是另一种语气。
所以对我来说
I prefer face-to-face conversation over email.
比起电子邮件，我更喜欢面对面的谈话。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ne of my assistants got really upset with me over an email I wrote her. She felt that I was criticizing her for not doing her job right. But my intent was to offer some helpful suggestions. I've invited her out for coffee this afternoon. I'd like to clear the air. I'm hoping to explain what I meant.So that she doesn't feel upset anymore.
上面我们说到消除隔阂，其实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特别微妙，也特别难以控制。由于接触的太多，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不经意就伤害了自己在乎的人。下面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来听一听。
When mom asked me if she could move in with me after dad died,I told her I needed to think about it. It's not that I don't love her. It's just that I live so far away that she wouldn't be able to see her friends or enjoy her life like before. Fortunately, over dinner last night, we cleared the air. She realized that her happiness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这段话是说，爸爸过世以后，妈妈问我能不能搬来和我一起住。我告诉他我需要考虑一下，其实我不是不爱妈妈，而是我住得太远，搬来跟我一起住，他就没法像以前那样去见朋友，像以前那样享受生活了。还好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消除了隔阂，他意识到他的快乐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真高兴听到这母女俩能消除隔阂。在很多文化里，子女是要照顾年长的父母的，但其实有时候让老人离开他熟悉的环境并不是一件好事。
Both parties should be willing to have a frank conversation. It could save everyone from clearing the air later on.
双方应该开诚布公地谈谈，这样日后就不用再去消除隔阂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mom asked me if she could move in with me after dad died,I told her I needed to think about it. It's not that I don't love her. It's just that I live so far away that she wouldn't be able to see her friends or enjoy her life like before. Fortunately, over dinner last night, we cleared the air. She realized that her happiness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lear the air, 意思是消除隔阂。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我觉得啊，只要大家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好好谈谈，没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
I agree with the boss in the show.I personally don't like emails because it's hard to see other people's reactions through emails or even over the phone.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is the best way to clear the air.
Definitely. 好了，学会了怎么消除隔阂，咱们是不是该来点轻松好玩的了？我们要带大家去看看大众情人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大众情人。
Hey, 一如 ，What's your plan for the weekend?
哎，我原来大学的同学啊，他们组了个乐队，今天晚上在酒吧表演，怎么样？要不要一起来呀？
那得看乐队成员帅不帅呀。
哎，那你一定得来。我这些同学啊，都是大学里的校草级人物哦。主唱更是人又帅，脾气又好。大学的时候啊，简直是大众情人啊。
Sounds like a lady killer to me.
Lady killer? 女性杀手？
No, a lady killer refers to a man who's extremely charming, and women just throw themselves at him.These guys are usually very good-looking.
哇，这简直啊，就是我那个同学的写照。Every girl dreamed of dating him in college.
He's such a lady killer. 尽管如此啊，他人却特别随和，一点也不难伺候。唉，不像我男朋友，动不动就不高兴，我简直是受够了。
I didn't know that your boyfriend is a high maintenance guy.
High maintenance? 高级维修？我倒是不用维修我男朋友了。
Iru, when you say someone is high maintenance, it means he or she is really hard to satisfy.
我懂了，就是难伺候嘛。My boyfriend is definitely high maintenance. He's constantly complaining and can easily get upset.
I'm sorry, Iru. You know what? Maybe you will have a shot with that lady killer classmate.
我？哎，我可配不上他。哎，对了，这个配不上用美语该怎么说呢？
You can say A is out of B's league. 意思就是 A 配不上 B. But Iru, a nice girl like you deserves someone awesome. I don't think any guy is out of your league.
嘿，谢谢你 Jessica. 那你晚上跟我一起来哦。
Sure, I'll go with you. Before we get ready for the party,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大众情人叫做 lady killer。 第二，形容某人难伺候可以用 high maintenance。 第三，配不上叫做 out of someone's league。
high maintenance guys， 我可不想有个难伺候的男朋友。
对啊， I try to avoid high maintenance people in general. They are so hard to deal with.
怎么？看来你有亲身经历。
Yeah, I knew this girl in high school who drove me crazy. She always wanted to be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at every party. If she didn't get her way, she would just throw a fit and ruin the fun for all of us.
就是那种什么都要争风头的人，哎，真难搞。不过说起来，我高中的时候光学习了，都没参加什么派对。你呢 ，Kat?
I actually had some really great parties in high school, especially the theme parties.主题派对 where people dressed up according to certain themes. It's a great excuse to shop for new clothes and a way to meet new people.
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的主人公 Heather 和 Jeremy 就要讨论怎么准备去参加 party.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高中生活单元的终极课程。 Heather 和 Jeremy 是高中同学， Heather 把作业借给 Jeremy 抄， Jeremy 呢就请他去参加派对。今天 Heather 去问 Jeremy 去参加派对自己要做什么准备。
That's right, Winnie. But don't you think it's strange that Heather needs help preparing to go to a party?
对啊，有派对去就是了嘛，还准备什么啊？
Wow, Jeremy, I'm so excited to go to your party this weekend. I'm sure it's going to be a lot of fun.
That's great. I'm really excited, too. But I hope a lot of people don't crash the party. My house is only big enough for the people I invited.
That's really rude. But, Jeremy, can I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about the party? You see, I've never been to a party before.
What? You've never been to a party before?
原来 Heather 从来没参加过朋友的派对，所以他才去问 Jeremy 应该做哪些准备。不过 Professor Bowman， Jeremy 说希望别人不要 crash the party， 难道他怕有人来捣乱啊？
Winnie， you can say that someone crashes a party if he goes without being invited.
Crash a party 就是未经邀请擅自闯进派对，做不速之客的人。Professor, 美国人都喜欢这么做吗？
If it's a small party and everybody knows you were not invited, crashing the party is rude. If it's a huge party and nobody notices, well...
What do you mean you've never been to a party? How is that possible?
Well, I usually spend my weekends studying. What time do you think the party will start? 6 p.m.? 7 p.m.?
Are you kidding? Parties don't start until late, like 10 p.m.
10 p.m.? But my curfew is 10 p.m.
Just make up an excuse. Tell your parents you're sleeping at a friend's house.
Jeremy 真够可以的耶，抄别人作业还让别人对父母撒谎。他叫 Heather 编个理由骗父母，说他在朋友家住一晚，其实是偷偷跑出来参加 party。
Exactly. But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a curfew is?
Curfew, 我猜啊，就是宵禁。一到这个时间呢，就必须回家睡觉。
Right. So Heather says she is supposed to be home just when the party is starting.
Well, Jeremy, what do you think I should wear? Should I wear something formal or casual?
Heather, we're in high school. I don't think anybody even has any formal clothes in their wardrobe.
Okay, so you think I should dress down? Should I wear jeans and a t-shirt?
Yeah, definitely wear something casual. It's not going to be a very fancy party, so there's no reason to dress up.
Heather 问 Jeremy 应该穿的 formal, 正式还是 casual, 随意。也就是说是要 dress up, 穿正装还是 dress down, 随便穿。
Exactly. And what does Jeremy say?
当然是随意穿了。他们还是高中生，在他们的 wardrobe, 衣橱里啊，根本就没有什么正装嘛。
Exactly. The word wardrobe can mean the collection of clothing belonging to one person. For example, I had to buy a whole new wardrobe because I gained 20 pounds over the winter.
Oh, wardrobe, 除了表示放衣服的衣橱，还可以指某人所有的衣服。
All right, Jeremy, I think I'm ready.I promise you, I'm going to be the life of the party. I'll be there at 10 p.m.
Actually, there's one more thing I have to teach you. You have to be fashionably late.
What? You mean I should be late to the party?
That's right. You have to make people think you are so cool and have so many other interesting things to do that you couldn't be there on time.
Wow. So the later I come, the more people will think I'm really cool?
Yeah.And if you really want to look cool, don't go to the party at all.
Jeremy 叫 Heather, 他在 party 时故意晚到，以显示自己的社交生活丰富而繁忙。对了 ,Professor, the life of the party, 就是派对上的焦点人物。我估计啊 ,Heather 当不了这个 life of the party.
We'll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Heather 从来没有参加过 party， 所以 Jeremy 给了他一些小贴士。他说，高中派对可以 dress down， 随便穿，而且要 be fashionably late， 故意晚到，显示自己社交生活丰富，这样才能 be the life of the party。成为派对的焦点。
I'm telling you, being fashionably late is a good trick to get attention at parties.
Really? Sounds like somebody is very experienced.
我可不是个 party animal, 但是我喜欢跟朋友一起去派对，又热闹又好玩。But sometimes parties aren't so great. 上个星期我就去了一个 party,结果那里好多人在吸烟 ,I couldn't even breathe.
嗯，没错没错，我也很不喜欢烟味儿。其实我知道很多吸烟的人都想戒烟，可是啊，想要一下子戒掉烟瘾真的很难。
对啊，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介绍了一些戒烟的好方法，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礼节美语。
Daisy 和 Cathy 听说同事 Johnny 戒烟，很替他高兴。Cathy 问 Johnny 是怎么戒的呀
？What's worked so far?
Well, for starters, I saw a doctor who specializes in helping people quit smoking. The doctor recommended a therapy group that meets twice a week.
So everyone in the group is trying to quit smoking?
Yep, we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We have a buddy system. If we need help, we call each other.
That's really great.
Also, the doctor recommended getting some exercise, so I started doing some cycling. I could barely make it down the street for the first couple of days, but now I'm riding as much as 10 kilometers.
原来 Johnny 专门找了一个医生指导他如何戒烟。医生建议他加入一个
therapy group
治疗小组。这个小组里的成员都是想戒烟的烟民，同病相怜。
They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In the same boat.
是一个很常用的短语，意思是处境相同。另外，医生还建议他锻炼身体，骑自行车。
When you quit smoking, you also have to change your lifestyle. I had to stop drinking too much beer, because when I drank, it made me want to smoke. I started eating more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I cut down on red meat.
Yeah, that makes sense. Change your diet, change your lifestyle, start a new you.
So far, the toughest time is when I'm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in clubs, bars, or KTVs.
I guess you'll just have to chew a lot of gum.
Daisy 说，戒烟的一部分就是要改变生活习惯，比如她自己原来爱喝啤酒，一喝啤酒呢，就自然而然地想抽烟，所以为了戒烟，她索性连酒也少喝了，而且开始多吃蔬菜水果，并且
cut down on red meat，
少吃红肉。
To cut down on something
是减少的意思。
Red meat
红肉包括猪肉、牛肉、羊肉等，跟 red meat 相对的是鸡肉和鱼肉等。
White meat.
Johnny 说，最痛苦的时候是跟朋友到夜总会和酒吧那种地方去，周围抽烟的人太多，诱惑太大。医生曾经建议他不要让自己的手和嘴闲着，嚼口香糖、喝水、吹口哨，或者干脆手里拿根笔都行。
I applaud your efforts to quit. I'm sure you'll be much happier in the long run.
Yeah, a couple years from now, you'll look back and wonder how you could have ever been a smoker.
I hope so, because it's been pretty tough.
Don't worry, there i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Keep up the good work.
Thanks, guys.
最后 ,Kathy 和 Daisy 鼓励 Johnny 一定要坚持。Daisy 说
,There is a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隧道尽头能看到光明，类似中文里说的曙光就在前面。
Nice! 原来 Johnny 和与他同病相怜的人建立了一个 buddy system, 兄弟互助系统。每次想抽烟的时候就互相鼓励。他还 cut down on red meat, 减少红肉的摄取量。而且 keep his mouth and hands busy, 随时都不让自己的嘴和手闲着。
Those are really great pointers for quitting smoking. For some people, quitting requires a lot of effort, but for others, they can quit cold turkey.
一下子就戒掉了。所以说每个人都不一样。不过要是抽太多烟，身体肯定变差。说到这儿，咱们赶快去健康一下，练练功夫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what are you doing?
I'm playing Kung Fu video games.
Ah, 功夫电动游戏，那多没劲儿啊。Let me teach you some real Kung Fu moves. Hey, ha!
You know, Yang Chen, I think Kung Fu may be the only sport where you have the upper hand on me.
在功夫大师面前，你是不是害怕了？
I'm not scared.
Yes, you are.
Look, I have lots of experience playing Kung Fu video games by myself at home.
Only losers play kung fu video games by themselves at home.
Oh, wow, you really don't pull your punches, do you, Yang Chen?
What do you mean, pull my punches?
When you pull your punches, that means you hit someone only lightly, so you really don't hurt them.
Oh, you mean 手下留情. Don't worry.
Ow! That's what I was afraid of. You know, okay, you can use pull your punches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criticizing people, too.
Really?
Yeah, for example...I didn't pull any punches when I criticized my boss's new plan to reduce everyone's salary.
Wow, 你敢批评老板，而且还 didn't pull any punches, 勇气可嘉。But I'm worried about you. Do you still have a job?
Nope, he got mad and fired me. That's why I'm trying to become a professional kung fu master for my new career.
Well, 学点功夫也好，你可以教训一下你的老板。Maybe he'll hire you back.
Yeah, that's the plan.
That's a good plan.
Yeah, now let me show you some of the kung fu moves I've learned from watching Bruce Lee movies.
Ha! Ho! That's the worst kung fu I have ever seen.
I can see you're not pulling your punches when you make fun of me.
Hey, don't feel bad. At least you can scream even better than Bruce Lee.
I can scream better than Bruce Lee. Hoi, 看招！
Do you not realize that you are talking to a kung fu master?
接招！现在录节目没法比，等会儿出去，咱俩比试比试。
没问题啊，谁怕谁？
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这次的剪辑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Tune in next time to find out who wins our kung fu competition. It will be me.
It will be me.
It will be me.
It will be me.
Me.
下面是半点的美国之音新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将于星期二开始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他说，该地区几星期来的暴力活动危险的在升级。启程之前，潘基文在向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发送的一段视频中说，他理解以巴双方的不满和担忧，并敦促所有人反对恐怖和煽动活动。潘基文呼吁巴勒斯坦领导人以和平方式运用巴勒斯坦民众的力量，并且敦促巴勒斯坦年轻人，要求以巴领导人以及联合国推进政治解决进程。潘基文说，以色列要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不能够通过高墙、检查哨所和安全部队的强硬反应。他还说，以巴双方需要重新致力于实现两国解决方案。美国国务卿克里也计划本星期与以巴领导人举行会谈，以期缓和紧张局势。美国网络安全公司克劳德·斯特拉克 CrowdStrike 表示，就在中国政府同美国之间签署了新一轮网络安全协议，中国政府同意协助制止网络袭击的第二天，中方的黑客即试图侵入美国的科技和制药公司，窃取其商业机密。这家美国公司说，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5日签署了相关协议之后的三个星期之内，他们成功挫败了至少七次试图以网络途径侵入美国公司电脑的行动。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美中双方签署的这项协议，两国政府都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支持网络盗窃商业秘密，以此来助国内企业。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回答有关上述消息的提问时说，奥巴马总统已经明确表示，在网络安全方面，美方不会仅仅是纸上谈兵，即不会仅仅是根据文字，而会根据行动来评判中方。对于上述指控，中国外交部予以了否认，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并打击任何形式的黑客行为，并称中方是网络入侵的受害者。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追踪网络袭击的源头很困难，但是美国网络公司明确表示，此次黑客在发动袭击时所使用的工具和手段比以前中国境内的黑客所使用的相同。贾斯汀·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在星期二举行的加拿大议会选举当中获得全胜，他将成为加拿大的下届总理。加拿大广播公司说，自由党将赢得338个议席当中的180多席，即将卸任的哈珀总理的保守党将获得104个席位，而左翼新民主党将只获得36个席位。星期一晚上，特鲁多在蒙特利尔向欢呼者、支持者宣布了赢得选举，他表示，选举结果证明积极正面的政治行动能够有所作为，并且希望志同道合的民众受到激励，共同努力。星期一晚上，哈珀在卡尔加里承认败选，并且向特鲁多表示了祝贺。他说，虽然今晚的选举结果并非我们所希望的，但人民永远不会错。保守党随后宣布，哈珀将辞去该党领袖的职位。近400名朝鲜人星期二抵达朝鲜，参加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活动，其中大多数是老年人。这些韩国人乘坐的大巴跟随着挂着红十字会会旗的黑色轿车，在韩国城镇高城高度戒备的检查哨稍事停后，然后越过了重兵把守的边界，抵达举行团聚活动的朝鲜旅游胜地金刚山。韩国人携带着冬衣和现金作为送给北方亲人的礼物。团聚活动将于星期二结束。星期六，第二批约250名韩国人将抵达金刚山。这次团聚活动将持续三天的时间。1950年到1953年的韩战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骨肉离散。自2000年举行朝韩峰会以来，本星期举行的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活动是第20次。星期一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聚集在白宫南草坪上的数十名学生说，他们可能在未来20年中参加首次火星之旅。这是第二次在白宫举行航天之夜活动。奥巴马总统招待了来自美国各地的学生、教师、宇航员、工程师和航天爱好者。奥巴马和与会者一起通过高倍望远镜观看夜空，并与美国的顶尖科学家会面。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9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共18届五中全会定于10月26号到29号召开，除经济议题之外，主要议题可能还包括人事调整及军队改革。习近平主政3年以后，能不能在这次全会上打破传统人事安排常规，提拔一批自己的人马进入权力中心，为19大组成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权力系统布局？军队高级将领中又有哪些人将进入中央军委？军队改革的路线图是否也会在这次全会中成型？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通常呢五中全会都是在10月中旬举行，这次推到10月26号。有专家评论说，在根据以往的这些情况来看，如果全会提前或者推后，肯定会有一些重大的人事调整。您怎么看今年这次会议的推期，到底是由于习近平访英，还是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人事调整？
我是这样想，就是因为每一次的最近这几届吧，每一次的五中全会都有一些变局。那么当然这一次呢，也是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所以呢，有可能呢，这个一再推迟呢，我觉得不是因为访英，而是因为这个可能内部的协调还没有完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一个呢，就是作为人事布局来讲，可能那个牵扯的面比较复杂，因为这个习先生想提拔的这个群，他这个所谓的叫习家军也好，叫之江新军、什么闽江旧部等等等等这些吧，总之他想提拔的这个人群呢，在中共的这个权力结构体系中的地位比较低，有很多呢可能刚刚够到副部级，连部级，但是有一些到达部级。那么这批人如果想在19大，这个未来的19大，2年以后的19大上进入这个中央政治局，可能有困难。进入中委，我觉得是有可能。那么进入常委的阻力可能会更大，因为中共是一个传统上论资排辈的这么一个组织体系，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提拔新人，我想这中间的阻力是会存在的。另外就是所谓这次在大阅兵时候提出来的这个裁军，也就是包括军队的改革，那么这个牵扯面就更有些敏感，所以我想可能对于这个传说中的一些人物是否能够进入中央军委等等，我觉得很多说法都有一些，就是这种猜测都有一些一厢情愿的成分。其实可能他们这些猜测啊，他们很多是不太了解中共的这个决策体系。那么当然这一次的这个五中全会也是对这个习先生的这个他的权力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次测试，就是他能不能够就是打破原来的这个这套组织体系的常规， 就是超常规的来提拔他所要提拔的人，也就是说实现这个此前所说的这个能上能下。我觉得这个就是考验他的权力究竟有多大。这个如果说这次，当然这些事情啊，我们不见得在会议刚刚结束的时候就能够知道，可能是在会议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会逐渐看到可能会有一些人事变动，但这些人事变动能不能够真正的到位，这个我觉得现在还不好说。所以我个人对这次会议抱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一个呢就是说，习先生他能不能实现他的人事安排的这个目标，还有一点就是未来比如说对十三五的规划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就是所谓中央决议的东西在做了决议之后都是被束之高阁的，而且那个有些决议或者这个决定等等等等，这些文本做得很好，语言也很有创意，但是呢实际上在实践过程中，一个是被体制内部本身的这种反作用力就化解掉了，还有一些呢由于领导的偏好，其实领导他虽然有中央的决议，但是他按他的习惯思维去做事，最后也导致有很多的决议其实也不能真正的实行。
是，
所以我本人对这个会议是抱一种很谨慎的观望态度。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何斌先生，我看到有一些海外的中文媒体在那里猜测或者说报道，这次全会有可能增设中央军委成员，甚至还有的报道说有可能增设候补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你怎么看待这些报道？
这种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就是因为习近平如果他要这个在十九大的时候真正建立以他为核心的他的这个浙江帮也好，这个胡锦帮也好，能够这个迅速的提拔上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正如张先生讲的，他必须打破现在的这个规则。如果不能打破现在的规则，那习近平就什么都不能做。不管他是往这个毛的方向走，还是往民主政治转型的方向走，那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前我就讲了，不管习近平为了做什么事情，只要他想做事情，那么他就必须要打破现在的这种权力框架。现在的权力框架是邓小平尤其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所建立的人事布局。因为一个所谓的中国党的领导人的形成过程，他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安排，比如说先把他安排中央候补委员，然后再把他变成中央委员，然后再把他变成一个地方的支好，或者是一个单位的一个很重要的主管主要的一把手，然后再提拔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这都需要一个漫长时间的安排。所以习近平现在的所谓的政治局的这个班子，所谓政治局常委的班子，其实跟他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所以他上台以后基本上所用的人都是一些级别比较低的，而且未必这些人呢有真正的管理能力，他也许就是浙江的一个什么书记一个地方的一个什么书记，或者一个部门的一个领导小领导一个厅书记干部或者是一个副部级干部，突然因为他跟习近平认识，习近平现在中央部委他也调不动，因为这些人到处都是江泽民的人，到处都是胡锦涛的人，都不是他安排的，所以他必须要找到自己熟悉的人。但是熟悉的这些人，第一个从权力的秩序来讲，他一下子没办法上升到一个决策的层次，所以习近平在搞了所谓的领导小组，把这帮浙江也好，上海也好，或者是这个福建也好，安排到这个领导小组里面成为一个成员通过这样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去打破传统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的这么一种执行的机制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习近平必然走的一条路。如果习近平走不通，五中全会就是一个常委性的会议，那就证明习近平根本就没有拿到了真正的权力。 什么叫真正的群体？不是安排某一个人啊，或者是他讲一通话，或者是下面的人把他俗称为一个习大大，而是呢，他能不能打破江泽民和胡锦涛所经历的这个权力秩序。那么习近平在之前他已经有所暗示，或者说是明示吧，就是所谓的政治局的啊，或者是领导单位岗位上的能上能下。所谓能上能下，就是把你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所安排的人拉下去嘛。所谓能上，就是把我的人给上上去嘛，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那么中央军委这个班子，本来这个军大裁军，这个不是习近平所谓主动提出来的一个军事变革，而是拖了几十年的，应该早就应该裁军的这么一个行动啊！中国的解放军的整个的指挥体系，不像几个那个像文革团的军事专家，有什么罗源呐、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几个整天在电视台里面胡说八道的这几个专家啊，这个所讲的那么强大。中国的军队简直是不堪一击的一个极其腐败、极其无能，而且装备很落后的一个体系。那么通过这一次军制的变革，那么呢，他要进行军委上的一种人事调整，会不会反映在五中全会？那是很有可能的啊。但是即使是不能反映出来，在未来几个月或者是几年之内啊，整个中央军委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至少把他所认识的、熟悉的他这党的同伙，或者说呢啊，来自于这个东南系的南京军区，尤其是31梯这种军，跟他啊见过面的啊，很多专家他都没见过面，见过面的这些将领，或者是打过招呼的这些将领，在浙江或者是湖京工作期间呢，把他提拔到这个中央军委啊，这个是完全可能的。那么政治局那是一个更加艰难的一个活啊，更加艰难的活。那么五中全会能不能露出某一些啊线索出来，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幅度不会像原来想象的那么大，但是肯定会有所作为。这是习近平的基本上的路数，我们看出来是应该是这样的。
嗯，我看到有香港的媒体报道说，现在呢中央军委成员是10人，这次有可能扩展到15人，以便为19大最后定下中央军委的组成，来先安插一些人员再进去。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报道？
这是因为呢，他没办法拉完全啊，进行根本性的军事的这个变革。因为现在的这个范长龙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国防部长这个常万全，现在的总参谋长韩鸿飞，这几个主要的军事的这个将领呢，都是这个葛伯雄和徐泽浩时候拿下这个安排下来的，甚至他们还有非常密切的这个关系。还有更多的将领，那基本上是这个葛伯雄和徐泽浩的人，所以他要把这方全部拉掉，那等于中国中他就没人了啊，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只能采取这么一种方式，就是稀释。什么叫稀释呢？就是说把领导机关扩大啊，把这个班子扩大。人数比较原来是5个，我现在变成7个，原来是7个，我变成是5个。人数一多，我就掺沙子进去了。实际上呢，你表面上啊，范长龙你还是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但实际上我加了几个人以后，你的权力就被分解掉了。他通过这样一种稀释的方式来稀释原来的葛伯雄和徐泽浩的人嘛，这是他的一个传述吧？啊，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他要真的把这片全部拉掉，那也完了。你比如说政治部主任张扬，对不对？啊，这个总参谋长韩鸿飞，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这个范长龙，还有国防部长这个常万全，这几个人都要在未来几年之内拉下来的啊。但是一下子把他全部拉下来不行啊，所以呢，采取掺沙子的方式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
嗯，好，下面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然后继续请我们的嘉宾回答问题。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啊，大家好。我看呢，这个习大帝政治体制改革难在呢，所有的官员上任呢都未经选举，都是提拔或买的官职，都未公开自己的财产，包括习大帝自己。蒋经国呢是蒋介石的儿子，戈巴乔夫、叶利钦是苏共的党魁。习大帝不下狠手，不解除党禁报禁，习大帝不会有实权，也不会有好下场。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想中国的这个 军队的组织形式是党领导军队，这些都知道。那军队从那个毛泽东去世以后到现在，到邓小平以后，他在弱化军队。因为什么？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那个常委里边有军人，现在已经常委里没有军人了，政治局委员可能还有，是吧？就是说党领导一切，是吧？而且呢，现在废除了终身制，用自然淘汰方法，用什么？由于年龄啊，是吧？那原因呢？五年、十年，自然淘汰方法。我想中国的这军队，刚才那个和平先生说，中国军队什么不堪一击，我总觉得有点过分。虽然说中国军队总没打过仗，但也进行演习，武器也比较先进，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嗯，
但是我想还不至于到那种程度。中国军队还是从人、从武器数量、从人力这方面，我认为还不是那么虚弱，或者我认为有点过分吧。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张先生实际上提出来两个问题，一个是军人在中国高层政治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一会儿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是中国军队的现状到底如何，再请和平先生简短的回答一下。首先请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如何看待中国高层将领在目前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当中所发挥的作用。
从毛时代开始一直是压抑军方，就是防止他们这个权力做大，当然这个到紧急时刻就不得不利用军方，那才有这个利用林彪来搞掉刘少奇，所以我以前讲过，就是军方只是在某一时刻某一关键的历史时刻，由于这个高层的权力斗争力量不够的时候，就会借用这个军队的力量来指挥一下党，但是指挥完了就还得让他们回原位，这个呢是基本上作为就是中共的一个传统吧，它一直保持下来。那么当然这一次呢，可能大家一直在猜想，就是说会怎么样，由这次这个关于裁军、关于军队改革，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案都在这个网上流传，但是呢到底这个清洗军队，我觉得毕竟还是一个有一定风险的事情，特别是涉及到军队内部的利益，那很多人的军衔军职都是花钱买来的，他的血本还没回来，他还没有赚钱，你就让他这个走人，他会不会这个出各种的幺蛾子来跟你作对，这个我觉得还是有这种可能，就是军队内部可能对改革的阻力比较大，还有呢就是对军内这个，比如说这次中央军委的这个人选，现在有各种的猜测，比如说这个刘源会不会进军委啊等等等等这种事情啊，其实呢这个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刘源进军委有非常大的阻力，这个从张穆生，就是这个被称为他的这个主要幕僚的这个张穆生先生啊，他最近的一个讲话就谈到这一点。
嗯，
一个呢他撇清他自己的言论跟刘源，他说我的言论我的观点跟刘源没有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有人想阻止刘源往上走，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点题，因为我此前我们就一直知道啊，军队内的这些个行伍出身的或者草根出身的这些将领，他们对于这个太子党的这个红二代们的这个将领，他们是有一种抵触情绪的，所以特别是当这个像郭伯雄、这个徐德厚他们这个搞了很多腐败，然后被这个刘源这一下子把盖子掀了以后，那么其实刘源在军内得罪了一大片的人，那么当然我们且不说啊这个刘源本身怎么样，但是呢军内一直有这样的传言，就是有三个姓刘的不能进军委，一个是刘源，一个是刘亚洲，啊一个是刘小江，这三位都是太子党。那么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个说法，我们听到的说法，但是呢也反映了军内的一种情绪，那么究竟这个也就要看啊，就是说 习先生他的能量，他的这个权力到底有多大，他能不能把他想要安排的人，他认为可用的人安排到位，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真的不好说。
嗯，
所以这一次这个五中全会是对他的权力大小的一个检测啊，只有在会后我们才能多少看明白是怎么回事。
好的，
谢谢
和平先生。刚才河北的张先生不同意你对中国军队现在特别是战斗力现状的评估，你怎么回应？
因为他没有打过仗，所以我没办法去评估呢他到底打得怎么样。我们只能看到最近几十年以前打过的仗，那中越之战打得一塌糊涂啊，中印之战打得这个乱七八糟，也是不吃所有然，不知道再打一个什么仗，对吧？还有什么珍珠堡啊、珍宝岛之战，还有这个韩战。那我们知道中共建政以来打的仗没有一个仗是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而且是打得很漂亮的一个仗，要么就是牺牲了非常非常巨大的这个人数啊，牺牲了很多的这个将士，要么呢就是莫名其妙，中英之战莫名其妙，要么就打得一塌糊涂啊，你一个比他很更平勤更落后的一个原来的军队都不能打。当时我跑到这个中越边境跑了一段时间，了解了在军队里面待了一段时间，了解了这个军队的这个情况啊，比外面想象的比外面报道的要恐惧很多，中国的军队的战斗力之差啊。那么现在经过几十年，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解放军建立了一个就是军装很像美式军装的这么一个部队啊，这一看起来好像这个徽章很多啊，这个像奖章很多啊，这个军衔是又是这个少将又是中将又是这个上将，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啊提拔这些职位上的啊。
嗯，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这个装备啊，中国的装备好像这个阅兵式出现了一些装备，我们经常也看到西方一些媒体报道说中国装备现在进展得很快啊，就是但是这些装备全部都没有经过实战啊，都不知道它到底可用可不用啊，因为中国是一个造假成国的成风的这么一个国家，你根本不知道具体它的装备怎么样。 OK， 即算是这些装备有一定的先进性，要形成一个具有啊这个现代投射能力的、现代运作能力的、现代战斗能力的，它不是一两个精装武器、一个综合性的武器就可以证明你的战斗力有非常强。不错，你是有核武器，有很大的组合能力，但是你的常规的这种海军、空军、陆军，整你的合成的演习来看，你就是非常落后的啊。所谓合成演习，就是空军告诉海军说啊，我演习完了，你可以继续演习嘛。对吧？他没有一个真正具有实战的啊交叉的现代意义上的这个军事的行为啊。那么不要说你要讲整天这个几个军人文官团的，我说他们是文官团嘛，就是那个叫什么刘富民还是什么东西，几个这个所谓的少将，所谓的这个电视台没讲话的，以军人面目出现了，他们即使是文官团员啊，你一个钓鱼台，他们还要几个这个老百姓上去跟日本人去争夺一下，被日本随便就赶走了，对吧？很荒谬嘛。一个这个南沙啊，这个南海喊了那么多天啊，等到美国说我们要保证这个自由航道的这个运行啊，美国说我随时可以执行这个任务，那没就范长能怎么说的？那即使是中国的跟国土遭到武力的威胁，我们也不是武力威胁，就等于说你们赶紧过来嘛，我们根本就不会跟你这个对抗。所以这些人呢、啊，不了解中国真正的这个实力，在整个的这个亚洲，中国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打一场什么战争。你现在打什么打呀？有人说比甲午战争怎么样？我告诉你，你现在如果在南海真正解放军打一场仗的话，比甲午战争还要悲惨。
好的，今天的《是大家谈》就经到这里，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请大家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参加 VOA 卫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